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6月19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比利时展开大规模安全突击搜查，逮捕多名恐怖分子嫌疑人。检察官表示将起诉其中的3人。支持民主运动的香港艺人何韵诗星期天的中午在香港举办有种港人音乐会，回应恐惧。广东乌坎村再度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村长兼村党支部书记林祖炼被逮捕，村民说有上千名武警进驻村里，我们稍后有报道。另外，美国西南部的几个州被热浪侵袭，在未来的一个星期继续是处在高温的天气当中。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新闻。比利时展开一场大规模安全突击搜查，检察官星期六晚间说，他们将起诉3名进行恐怖活动的嫌疑人。在此之前，比利时国家安全委员会就一场迫在眉睫的袭击举行会议，审议有关大量的证据。比利时首相夏尔·米歇尔说，比利时将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不过星期六在比利时举行的2016欧洲杯足球赛并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件。此前有人曾经担心欧洲杯赛场将是激进分子的袭击目标。米歇尔首相说，我们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但是他没有透露细节。比利时全国目前仍然处于防恐警戒之下。在此之前，3月份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遭到恐怖袭击，有32人死亡。警方于星期五发动了大规模的安全突袭，逮捕了40多名恐怖分子嫌疑人。不过大多数人在短暂拘押之后被释放，12人被继续关押接受进一步的审讯。星期六晚间，他们中的9人被释放。比利时当局说，这3名仍被拘押的嫌疑人将被控以企图发动恐怖袭击的罪名。国际化妆品牌兰蔻受压于中国党媒及5毛网民，取消支持民主运动的香港艺人何韵诗音乐会的事件持续的发酵。何韵诗上个星期三宣布6月19号中午在上环免费举办有种的漂亮音乐会和社区文化活动，拒绝被强权恐吓和击垮，用歌声回应黑暗。何韵诗星期六晚上在脸书上表示，音乐会不是一个歌迷聚会，更不只是一个娱乐项目，而是属于港人的一个表态。他说，这是属于香港有种人的一个表态。何韵诗重申，我们受够了打压，受够了恐惧，受够了一切无形的恐怖。他并呼吁有种人站出来，用音乐和文化，用团结的心去回应恐惧。何韵诗引用他的名曲《光明会》的歌词，这群人不曾同台，偏偏不陌生，分途来修行，发着近似声音，不寻常的人，不平凡的人，不回头的人，最强的结合就要诞生。何韵诗音乐会3点半开始，长约1个小时。不过他和活动社区的多家小店一起，从中午开始搞起社区文化活动，包括咖啡店、茶室、手工皮艺店等，不少店铺更会向参与市民赠送饮料、贺卡套、材料包，并提供不同的优惠、折扣或者小时给支持活动的市民。这次活动由何韵诗与8家普庆坊商户合办，部分商户曾经获兰蔻的邀请 合办被取消的社区文化活动，何韵诗演唱会只是一个环节。兰蔻取消整个活动也影响到这些商户。会场由义工团队维持秩序，并设救护站。兰蔻香港自6月5号宣布取消何韵诗音乐会之后，其母公司欧莱雅一直没有对港人发起的抗议和罢买欧莱雅全线产品行动进一步的反应，也不回应有关的事件至今造成多少损失的媒体查询。在音乐会的普庆坊现场，音乐会开始之前已经有至少四五百人冒着33度的湿热高温等待。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泛民主派的多个政党，包括支联会在内的民间团体，6月18号下午发起声援。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踢爆在中国内地被扣押8个月的真相，抗议内地强力部门跨境执法，并向中共强权说不。数以千计的港人3点过后，从铜锣湾书店所在的洛克道和东角街起步，一路游行到位于西环的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港媒星期6报道，有亲中的传媒援引宁波公安局宣称，将启动与香港警方的工作机制，暗示不会让林荣基返港后说出真相的事情就此了结，被媒体形容是白色恐怖笼罩香港全城。拒绝出卖读者的铜锣湾书店的店长林荣基，在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以及单仲凯的陪同之下呢，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林荣基在游行开始的时候手持一封市民支持信，感谢香港市民的支持。林荣基表示，香港的法律保障出版自由，但是中央政府以暴力摧毁书店，收窄港人的自由。林荣基还表示，李波仁在香港，但是背后仍被操控，称理解李波要讲一些违心的话，丧于免于恐怖的威胁。林荣基同时强调呢，他会尽力帮助李波，也希望港人会尽力帮助李波。参加这次游行的人群声势非常浩大，至少有数千人参加，这是今年1月份中旬6000港人在铜锣湾书店股东之一的李波被失踪，外界质疑内地公安跨境执法而上街抗议之后，迄今为止香港出现的最大规模的抗议铜锣湾事件的示威活动。游行队伍在铜锣湾占据了轩尼诗道的一条行车道，一度造成了交通暂时堵塞。在游行的前导到达了湾仔之后，游行队伍逐渐开始拉开，警方呢才恢复了行车。游行组织方只告知警方的游行的路线，没有申请警方的不反对通知书。游行的现场基本上是顺利的，有大批的香港警员在现场维护秩序和交通状况。在湾仔的休顿球场的旁边，亲中的团体的近10个人高喊着游行人士反中乱港，称林荣基在内地犯法罪有应得，因此呢，双方人员相互进行指责叫喊。有游行人士呢，斥香港之声是人渣垃圾，有大批的警员用铁马这个时候呢，将双方隔开。游行队伍在约4点半的时候来到了金钟附近的时候呢，几天来休息不好的林荣基在何俊仁等议员的陪同之下离开了游行，在路旁接受媒体短暂采访后前往立法会稍作休息。大批的媒体呢也跟进。今天的香港气温呢高达30多度，1点前后还一直下雨，气候湿热。游行队伍下午在4点45分左右呢抵达了中环的闹市区，吸引了大批游客和行人驻足拍照，并沿着主要的大道皇后大道在5点钟前缓慢地抵达了上环地区，最终在5点40分左右抵达了中联办所在地。警方在中联办外面部署了大批警力。 在抵达中联办后呢，立法会泛民议员组成的泛民会议的召集人何秀兰宣布，组织方在湾仔进行了点算，数字呢是有6000人参加游行。何秀兰呢呼吁港人要继续努力捍卫真相、一国两制以及出版自由等权利。何秀兰呢在游行的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呢，希望特区政府和中央能够看到港人的力量以及港人对人身安全的担忧。他说，
这个游行的准备的时间很短，不够24小时，而且今天早上的天气也很坏，可是还有6000多人出来游行。我希望特区政府跟中央政府可以看得到香港人对我们在香港境内的人身安全的担忧。
另外呢，何秀兰还同时表示呢，铜锣湾书店事件呢对香港人的震撼是非常大的，令人怀疑中央是否遵守一国两制，而中央有责任要向香港民众交代和解释清楚有关的事件。
铜锣湾书店这个情况显示内地有一些强力部门跨境的把香港人劳拐过境，还有林隆基先生他在香港做的事完全没有犯法，就算在内地也有一个问号，他到底犯的是什么法。中央政府有别要把这个条文说出来，让大家晓得到底他有没有胡乱的去禁林先生，还去禁了8个月之久。
数千的游行人士呢依序呢然后呢在中联办前由铁马筑起的狭窄的通道上高呼口号穿过那里。在社民联的抗议团队抵达中联办后，他们试图将一个黑色的抗议道具抛入中联办的院内，被多名的警察予以阻止，双方展开了争斗。另外呢，有长毛之称的示威常客雷玉莲和保卫香港自由联盟的韩连山等人在中联办前的一个铁桶内焚烧了中共的党旗，警方呢没有予以干预，但围在四周维持现场的秩序。游行呢在6:25左右和平结束。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广东省陆丰市乌坎村的村民星期天下午表示，17号晚上到现在，村内来了大量携带防暴装备的警察，他们所乘坐的车辆一直发动着，好像在准备打仗，感觉好紧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现在情况怎么样？
现在情况感觉就好紧张，来了好多好多的警察。
现在还在吗？
在，而且来更多。现在就周边全都，我前面就全都是警车还有警察，在这里17号晚上一直都在这里。
他们现在在那都做什么了？
好像在准备打仗吧。刚开始的时候就17号晚上到现在的话呢，就一直他们的车是发动着的，就是没有开动就发动着的，然后他们就有些躺里面，有些坐里面玩，有些在外面坐，就这样，有些站岗的，然后那车就停在原位就没动过，然后到了可以吃饭的时候就有多多少少就替上吧，走走动动一下也有，但是原来车了还又开回来放原位，也不会全部走完，就是陆陆续续的。就警方吃饭吧，然后现在好像就刚刚又来了很多警察，还有很多车。
是公安局的呢，还是武警？
看样子有些是穿着那个部队衣服、花衣服的，然后带着那个盾、带着枪、带着头盔，有些带着杠，那个管子很长的，然后有些呢就穿着那个黑衣服的，有些是穿着那个浅蓝色的衣服的，好多。好像在这里就我见到了就有3种衣服不一样的。
能有多少人呢？
多少人不知道，然后大客车那个100人的车好像现在有3架，一架三架了。
几百人有没有？
不止，哪里只几百人，他那个便衣就我估计就应该有3千，几百号可能是不止，我看到好多陌生人。
那么就是穿制服的警察或者是武警啊或者军人能有上千吗？
应该也不止，起码应该有2000人以上。
哦，
不过我看好多啊，这边一大车的，然后他们又分散了，有些在车上没下来的，车都那么多，几十部车，还有那个上百，坐可以坐100人的车，还有那几十人的车都有啊。
嗯，还在抓人吗？
没抓人，他们就不动，他们就排他们自己的量，然后就站立好啊，然后训练一下啊，然后就在那里玩，在那里，反正他们玩他们的，我玩我的。就说什么立正，然后什么什么的整顿一下之类的吧，反正我也没去在意他们这些，反正就我也看惯了，就十几号晚上到现在，他们一直都在我这面前斗枪。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由声援狱中广州民主人士郭飞雄的公民和网友组成的郭飞雄关注组6月15号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全球人权组织发出紧急求救信，呼吁紧急与中国当局进行交涉，拯救郭飞雄的生命，保障他的生命安全，并且要求当局同意郭飞雄的家人面见郭飞雄，劝他停止绝食，并为郭飞雄办理保外就医，停止侵犯郭飞雄的基本人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紧急求救信表示，广东阳春监狱不仅未给身患重病的郭飞雄治病，反在5月9日对他施以强制钢检，并摄像和扬言要发到网上。此外，狱方还强制对他剃平头，命令他见到警方要抱头蹲下，并将他从4人囚室换到12人囚室。郭飞雄为抗议对他的极尽侮辱，宣布当天晚上6点开始绝食，以死抗争，至今已进入第38天。此前，为声援郭飞雄享有基本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海内外维权和民主人士从5月4号开始24小时接力绝食，敦促当局依法对郭飞雄进行及时、有效、合理的救治，避免郭飞雄的身体因得不到有效救治而出现危险。截止星期三，已有357人次参与。同时，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6月15号也在网上发布被监狱拒绝会见郭飞雄的详情。郭茂平说，6月13日上午11点经历20多小时的火车、汽车后，赶到阳春监狱，拿着郭飞雄妻子的信件，要求会见郭飞雄，劝说停止绝食，但狱方拒绝，理由是他每次会见都引发国际国内舆论的极大关注聚焦。杨茂平14日在监狱外进行8小时露天静坐抗议，15日去监狱，经交涉后，狱方勉强同意写封短信，狱方转交郭飞雄，郭飞雄看后再回信给姐姐，但狱方不允许杨茂平带走回信，也不许拍照，只能现场看一下。杨茂平凭记忆记下大致的内容，包括郭飞雄太太劝他停止绝食的信件已阅，因绝食诉求无一被接受，故无法停止绝食。女儿近4个月写给他的2封信刚刚才收到，扣押孩子写给爸爸的信件不但违法，更丧失人性。除5月9日强制剃平头、强制钢检、言语侮辱、摄像外，他绝食以来，狱方侮辱性小动作仍然不断，要求杨茂平7月28日在他绝食100天时去见他。他口述给广东监狱管理局李景炎局长写信，请求他转监狱。杨茂平表示，狱方还播放了郭飞雄看他信件的一段视频，郭飞雄要求把他写的3项绝食计划给姐姐看，遭狱方制止。郭飞雄要求见姐姐一面，也被拒绝。杨茂平星期四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非常担心郭飞雄身体状况越来越坏，甚至怀疑性格刚烈依旧的他能不能还活着走出监狱。他说，
我也担心，这是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几乎是情势难堪的。因为他现在体重他叫105斤了， 生意方面这方面有的人做得非常不好，确实是他们自己的强制性的做钢查还剃平头明显的，然后确实期间还给他不断的一些小侮辱的小动作，不断还有他女儿，我2月28号和4月26号寄了两封信，他这两天才收到他女儿的信，小孩子的信。
维权人士给国际人权的紧急救援信表示，有人担心郭飞雄的身体可能出现了大问题，监狱不敢让人见到他，也有人猜想当局原本就想刺激郭飞雄绝食，制造第二个看守所中死亡的北京维权人士曹顺利，所以一直阻挡家人劝他停止绝食，无论郭飞雄死了或者是身体健康出现问题，监狱都可以说是他绝食所致。记者问他，你觉得是不是监狱怕您看到他目前比较惨的状况呢？
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同时杨茂东还有很多话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是这样写出来的，他说我有的东西我不能写，我写了你这封信你看不到，所以他还有没写的东西。
郭茂平说，美国之音记者星期四下午致电关押郭飞雄的广东阳春监狱，接电话的男子称他们不能通过电话回答任何问题，记者随后打电话给广东监狱管理局，接电话的男子在记者说明情况过程中挂断了电话。紧急求救信表示，郭飞雄的安全不仅仅是他的个人问题，更是全中国政治犯的艰难处境的缩影，他被迫绝食抗争，家人劝停绝食都被监狱拒绝，事件本身已经成为中国人权维持恶化的标准之一。郭飞雄目前的处境更是有关监狱虐待政治犯的一个严重的人权事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备受关注的维权律师夏林涉嫌诈骗案6月17号开庭审理完毕，当庭没有宣判。本案代理辩护人丁锡奎律师当庭为夏林做无罪辩护，否认控罪的被告人夏林在法庭上指出，这起案子是当局因为他曾经代理多起敏感的维权案件而对他实行的打击报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夏林案的辩护律师丁锡奎星期五下午庭审休庭后对美国之音表示，法庭没有采纳他作为辩护律师提出的意见及排除检方非法取得的证据，主审法官也拒绝了辩方提出的一位未尽职责的检察官回避法庭的请求。检方的起诉书指控夏林2014年间，被告人夏林以法院拍卖楼房投资项目需要资金为由，骗取被害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及某某某共计1000余万元，并将上述钱款用于归还赌债等支出。丁锡奎表示，夏林所涉嫌的诈骗指控指的是他向别人借贷。这位辩护律师表示，夏林2014年11月8日被带走前，并没有任何人以此为由报案或起诉夏林诈骗，因此律师一直坚持为夏林做无罪辩护。
起诉的这个公安机关侦查的呀，有点不正常。因为这种纠纷的话，这种经济纠纷的话，必须一般都是去控告。当然，这个按照法律规定呢，就是我在其他案件中可以发现这个其他这个犯罪，就是他先跟弄了一个赌博罪。
丁锡奎表示，警方是通过赌博罪再找借钱给夏林的人来做笔录口供，指控夏林诈骗，而事实并非如此。
夏林呢，一共借了4个人的钱，他有的借钱呢还没有到期，就被抓了。有的呢就是两个朋友，当时借钱的时候并没有问他或者强调这个用途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说是呢，这个一开始也没有，说到用途，而且是高利贷，就根本没有问用途。所以说这种情况是有两个高利贷。放高利贷的人有两个是朋友，而且呢这些人事先在夏林被捕之前都没有进行控告。
夏林被捕前在蒲志强律师所在的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曾代理湖北邓玉娇刺杀恶官案、北京小贩崔英杰杀死城管案等焦点案件，并打赢了官司。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尚宝军对美国之音表示，夏林被抓的时机敏感，程序上也存在问题。
抓他的时间也比较敏感，就是他当时正在为郭玉霞做辩护人，那个香港战争的那个期间发生抓的他，之后又多次的延期，他现在已经关了快将近600天了吧，所以应该说用尽了所有的延期手续，退补侦啊，就是侦查阶段，还有这个审查起诉乃至审判阶段都做了各种各样的延期，应该说程序上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据出庭辩护律师丁锡奎介绍，法庭旁听席上坐着一些不明来历的人，而被告人家属只有夏林的哥哥被允许旁听。庭审休庭后，夏林被带走前才获准和他妻子林如会面5分钟。夏林在法庭上指出，他的案子实际上是当局因为他曾代理多起敏感的维权案件而对他打击报复。中国媒体财新网报道，在侦查阶段，夏林案先后延期2次，共3个月。2015年5月16号，北京市公安局将夏林案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此后检方3次以案件重大复杂为由延长审查起诉期限，并先后2次以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该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2015年12月2号，检方将本案移送北京二中院起诉，在二中院该案又历经2次延期，直至今年6月4号。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萨帕斯坦以及长久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共和党议员史密斯，最近在一场关于国际宗教自由的国会听证会上呼吁中国停止打压宗教自由。史密斯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奥巴马总统能更加积极地要求中国停止宗教迫害，中国人民应该得到更大的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培芝和玉港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宗教自由的无所任大使大卫·萨珀斯坦星期四就全球宗教自由危机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挑战，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非洲、全球卫生、全球人权和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进行作证。小组主席、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资深共和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宗教自由是美国的第一自由，是美国建国的理想之一，这不只是美国的价值，而是普世价值。
Sadly, in large parts of the world, this fundamental
不幸的，在世界上很多地区，这个基本自由不断的并粗暴的受到攻击。世界正面临宗教自由危机，直接挑战美国在中东、中亚、东亚、俄罗斯、中国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利益。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所任大使萨珀斯坦表示，全球宗教自由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伊斯兰国际性分子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犯下的严重违反宗教自由的残暴罪行更令人发指。在中国部分，萨珀斯坦说，中国在2016年宗教自由报告中再被列为特别关注国。2015年8月他们到中国，在部分领域看到正面进展，包括更多宗教团体被允许参与提供社会服务，但在许多其他领域限制更加严格。他说，
中国政府对西藏佛教徒和法轮功学员的镇压持续不减，对维吾尔穆斯林的限制升高，而中国官员更企图在爱国教会里把信仰政治化，强迫修改基督教教义以符合社会主义。
萨珀斯坦表示，摧毁浙江省十字架的举动目前似乎暂时停止，但许多敢于维护自己宗教自由的人仍然受到监禁，像包国华牧师和妻子邢文香。他说，美国政府持续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他们并推动改革。在听证会举行之时，正逢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美，听证会主席史密斯也在达赖喇嘛访问华盛顿期间和他进行了会晤。 史密斯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希望奥巴马政府能够采取更积极的手段，就宗教自由问题向中国施压。
You know, I would hope that the president, just as the Congress has done in a bipartisan way, would be far more robust.
我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和国会两党一样，能更积极专注地要求中国为违反人权负责，包括宗教迫害。我刚举行的一个听证会上，一名西藏僧侣谈到他在审讯椅上待了一个月又22天，他在期间和之后不断遭受酷刑。奥巴马总统必须向中国提出这些议题，我们绝对有必要这样做。达赖喇嘛采取很温和很平和的方式，他寻求中间道路，不要独立，但希望某种程度的自治，这在他们所面对的压迫之后，这是一个很合理的要求。
Sense of autonomy, that's a reasonable response, to all that they have faced.
史密斯议员表示，习近平企图把所有宗教中国化，这是对所有信仰攻击的危险升级。他说，中国人民应享有更多的自由。
The Chinese people deserve better. They deserve human rights, freedom.
中国人民的境遇应该更好，他们应该享有人权、自由，就像我们看到台湾人民所拥有的自由。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自由就像是氧气，他们应该得到举世公认的人权，他们的处境应当好于目前当局的独裁。
Their government, they deserve better than what their dictatorship has given them.
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预港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组新闻：一家埃及法庭以所控罪名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前总统穆尔西另一个终身监禁。这家法庭星期六还判处穆尔西一案的其他六名被告死刑，他们中有两名半岛电视台雇员和另外一名记者。其他两名曾经在穆尔西办公室工作过的被告被判处终身监禁。星期六的判决都可以上诉，17名被告中的7人仍然在押，包括穆尔西本人。该法庭的法官证实，两名半岛电视台雇员分别是新闻制片人阿拉穆罕穆德和新闻编辑伊布拉希姆希拉尔。第三名被判处死刑的记者是阿斯玛哈提卜，他曾经为媒体网络 La Sit 工作过，这个媒体被广泛怀疑跟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有关联。根据死刑案的标准程序，一名法官的判决将要提交给埃及最高的穆斯林神学管理局埃及大穆夫提以获得批准。半岛电视台还没有对星期六的判决立即做出任何的回应。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呼吁立即撤回死刑判决，并撤除针对记者的可笑的指控。穆尔西是埃及首位经自由选举产生的总统，也是穆斯林兄弟会组织的领导人。他在2013年7月被军队赶下台。在其他案子中，他已经被判处死刑、终身监禁和20年徒刑等刑罚。美国总统奥巴马6月18号访问美国西部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强调他的行政当局在改善环境方面进行的努力。但是他还说，要保护好国家公园这类保护地的自然美景，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奥巴马和第一夫人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一起，在陡峭的山路上驾车穿过茂密的森林，欣赏这个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公园里白雪覆盖的山峰和苍翠的山谷等令人赞叹的壮观景色。造访优胜美地是奥巴马一家父亲节周末前往加州远足旅行的目的地之一，同时庆祝美国国家公园系统建立100周年。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面积有3000多平方公里，是美国最著名的景点之一。那里的自然美景使之成为美国最吸引国内外游客的旅游胜地之一。奥巴马讲话的时候，身后就是壮观的优胜美地瀑布。这位美国总统告诉国家公园的官员，他了解到优胜美地已经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草原在干涸，禽鸟一到别处 比较高的气温让有些动物移到高处。奥巴马还说，他领导的政府保护了1亿多公顷的公共土地和水域，比以往任何行政当局做的都多。另外，美国西南部在父亲节这一天将迎来热浪，非常危险。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向亚利桑那州大部分地区下周整个星期发出极端高温警告。凤凰城星期天的高温预计将达到摄氏49度，整个一个星期都不会凉爽下来。专家警告说，非常小的孩子和老人应该待在室内，并且告诫那些外出的人要注意预防与高温有关的疾病，包括饥渴、皮肤晒红、抽筋以及极度疲劳感。凤凰城当局和当地的教会已经为无家可归者设立了庇护所，电力公司正在安排更多的人力值班，以确保有充足的电力供空调使用。人们被建议在白天不要出去遛狗，表示街道和人行道的气温可能达到炽热的76摄氏度。气象学家指出，极端高温天气是强大的高压系统控制美国西南部部分地区所致。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将于7月7号发布中国与菲律宾南中国海争端的仲裁决定。菲律宾外交部为即将到来的法庭判决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而中国正在搜集海内外历史证据，以支持中方的立场。一些中国学者用10世纪到17世纪的权威地图证明中国此段时间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与活动，也有中国学者引用1938年日本政府的文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大使与外交官正在世界各地游说，以取得各国对北京的支持。然而，在美国、日本等大国联手亚洲其他国家的战线下，中国只能转而寻求中亚、中东、非洲等弱小国家的帮助。甚至在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北京时，对南中国海问题表示沉默，亦也被北京赋予了积极意义。同样代表中国的蔡英文政府对待南中国海问题与马英九政府似乎有所不同，而其程度尚且不能界定。俄罗斯对此事件表示中立，中国也在世界范围内搜集就南中国海问题对中国有利的评价，而部分美国政治人士支持美国在南中国海海域航行。然而，判决结果仍更有可能是倾向于菲律宾。有谣言称中国意图煽动与南中国海利益无瓜葛的亚非内陆小国或者独裁政权通过在联合国大会上多数投票使仲裁决定无效。不管怎样，仲裁结果将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相关海洋法律及核心利益。而许多人认为，在仲裁结果出来后，中国与菲律宾应重新磋商协调。目前，南中国海部分争议岛屿仍被中国控制。近日，也有消息称中国军舰驶入东中国海的日本海域。南中国海争端似乎变成中美竞争的又一体现，而中国背负着可能被世界谴责与动摇国际形象的风险抗争。在南中国海能够获得的经济、政治及战略利益和国家民族骄傲是否能够值得中国冒这一风险，有待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立法院跨党派立委站出来声援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并且呼吁台湾新政府应该更加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台湾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权律师会被关押，可是这种现象 却在中国发生了。
在中国，那有很多的维权的律师维权的人士，或是呢他对于政治改革那关心的这些人，或是上访他的权益受到侵害的这些上访的人民，那他们的权益呢受到中国呢政治的一个迫害。那对于这些的人，那律师呢义无反顾的站出来替他们辩护，可是竟然连同律师呢一起被关押。
尤美女委员还说，中国对人权的迫害不是内政问题，是对人权普世价值的威胁。台湾政府和中国交流的同时，也应该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台湾立法院跨党派国际人权促进会、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美国对华援助协会、北京之春等团体星期五召开记者会，声援被中国政府迫害的维权律师高志胜，并呼吁新政府将人权救援列为刻不容缓的任务。这场记者会也发表了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的新书《2017年起来中国》。这本书揭露了高志胜在监狱当中受到中国政府残害的处境。与会的美国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西秋牧师表示，这本书的手稿从中国送到美国的过程非常惊险，读后的感觉是惊世骇俗。不愧是中国良心律师所写的书，能在台湾出版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期待大家能够去读这本书，也体味这本书的意义，并且能够去支持那些现在仍在第一线的维权，像高志胜律师一样的维权律师们。那目前还有在去年709之后，有300多位维权律师和这个法律人士被抓捕。那么现在有目前已经正式逮捕的有23位。
高志胜的女儿耿格在这本书上签了名，并送给蔡英文总统，希望这位台湾女总统能帮助她的家人及中国人民。
最后我还是希望能够再替这些受迫害的人权律师，还有受迫害的这些宗教团体，比如说基督教还有法轮功团体，最后再做一次呼吁，希望媒体们台湾的立法院各位委员还是能够持续的关注他们，他们值得你们的关注。
与会的国民党立委陈学圣表示，中国当局如果能多倾听一些维权人士的声音，就可以少花一些经费在维稳上面。
他只要搞懂这个跷跷板原理，你就不会走错方向。如果他拼命想在维稳上面花更多的经费，花更多的人力，但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打压维权的结果，你维稳就会花的力量更多。
陈学圣委员还指出，台湾立法院应该声援大陆的维权律师，让他们感到些许的温暖，并且能够继续坚持下去。时代力量党主席黄国昌表示，高志胜原本可以在北京做一位成功的职业律师，却选择为弱势穷人发声，后来更走上了对抗中共集权政体的道路，令人相当敬佩。
对于台湾的我们，更重要的启示是我们要怎么样一方面有智慧的跟这个邪恶的中共集权政体周旋，另外一方面不仅仅捍卫我们自己所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同时也把相同的精神、相同的价值能够去声援，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中国公民社会。
黄国昌委员还说，在维护民主人权方面，台湾立法院未来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表示，除了立法院之外，希望台湾的行政部门，包括陆委会、海基会等单位，在和中国政府打交道的时候，能提出人权关切清单，甚至把人权专章纳入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他强调，两岸之间不能只谈价格，要谈价值。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就遍访军事基地，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检阅部队发表讲话。上个星期四，蔡英文到高雄出席 黄埔陆军官校建校92周年校庆的时候，告诉学生，军队里没有政党和派系，新时代的军队角色是要保卫台湾人民的自由生活方式而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自5月20日上任后，蔡英文总统在两周内即访视了台湾东部的空军、海军、陆军基地和北部的宪兵部队，将新政府的治军理念及国防政策方向传达给第一线部队人员。6月16号，蔡英文到高雄凤山出席陆军军官学校92周年校庆。这个陆军官校即是1924年成立于广州的黄埔军校。蔡英文以教阅官检阅部队列队，并且在对学生们发表讲话时强调，军队里没有政党派系，只有国家。在新的时代里，黄埔精神也有新的意义。
国军内部要团结，然后透过团结的国军来成为促进国家整体团结的动力。军队里面没有政党，没有派系，只有国家。在未来有许多国家发展的议题，都需要国军扮演提振社会士气的角色。团结国人同胞，一起面对时代的考验，这是新的时代里团结的意义。
蔡英文也告诉这些台湾未来的军官，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他路。既然被国家拣选，就要有牺牲的志气。但学员们必须不断思考的是，究竟为何而牺牲？
在新的时代里，我期许大家为中华民国，为中华民国的民主体制而牺牲、团结、负责，为台湾2300万人的自由生活的方式而牺牲、团结、负责。我绝对不会让陆官人孤军奋战。作为三军的统帅，我会为各位的团结和荣誉而战。
台湾联合报13号的社论批评蔡政府对军事议题的操作是国防政治。社论说，前总统马英九不懂用感性唤起军人的热情，却反复背诵数字，尤其常在官兵面前强调两岸局势已经和缓，听在军人耳中很难不觉得自己的存在价值受到漠视。这可能也间接导致军系铁票流失。但蔡英文就职后即四度公开访视部队，并且在每一场致辞中都做出感性与理性的喊话，内容与节奏都经过精密计算。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新闻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被认为是世界最高学术奖项之一的唐奖，星期天在台北公布了本届生技医药奖项三位共同得主。唐奖分四个奖项，昨天公布了永续发展奖的得主，明天后天还将公布汉学以及法治奖的得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在台北的报道。
一般所说的生物医药，也就是这里所讲的生技医药奖，表彰这三位科学家在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上的贡献。他们研究让缺陷基因可以被精确有效的修正或者移除，对人类治疗遗传性疾病以及任何因基因而出现问题的疾病。唐奖基金会董事、台北医学大学校长严云教授说，
得奖人的最大的重点是他可以对基因啊做编辑，那所谓编辑呢，就是可以剔除掉我们不要的东西，就好像各位媒体朋友所用的电脑上面有 Microsoft Word， 它事实上有很多复杂的编辑程序，它把它一起放在一个 Microsoft Word 里面。我们今天的得奖人就是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把很多的剪刀、探照灯、GPS 通通集中在一起，让我们很容易的呢就找到缺损的基因，然后将它剔除。
严云教授说， 在医学上可以因此把致癌基因去除，防止癌症发生。同样的方法还可以首先让农业更快的受益。他说，
添加的基因呢本身呢是有很多争议的，但去除掉不好的基因啊是普遍普世的价值。因此啊，这个编辑的这个程序用在基因上，将会广泛的影响未来人类的世界。
唐奖基金会介绍说，伊曼纽·夏蓬提耶女士是法国籍的微生物学家，在病原细菌感染与免疫调控机制研究方面被公认为世界首屈一指的专家。珍妮佛·道纳博士目前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化学及分子及细胞生物学教授，任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张峰博士目前任麻省理工学院脑与认知生物工程副教授，是麦格文脑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德研究所核心成员。星期天上午10点，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台湾中央研究院前院长李远哲以唐奖总召的身份宣布了三位共同获奖人名单。这三位科学家将一起平分该奖项的5000万新台币，约合140万美元奖金。唐奖基金会说，这三位的研究成果对大幅改革生物医学研究和疾病治疗方式，对治疗人类各种遗传和基因相关的疾病都具有无限的潜力。唐奖星期六公布了永续发展奖得主，明后两天将分别公布汉学和法治奖的得主。唐奖基金会每届公布第一位获奖者都选在6月18号，这一天正是历史上唐王朝的开国日。该学术奖创办人尹衍梁博士希望效仿盛唐的宗教民族文化的融合气度，弘扬盛唐自信和包容的精神。唐奖基金会于2012年以30亿新台币的资金启动，共设4个奖项，每2年评选一次，今年是第2届评选。创办人希望效法诺贝尔，鼓励世界有更好的研究以造福人类。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再有几天，英国就要举行公投，决定是否脱离欧盟。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许多欧洲国家的人，特别是波兰人，纷纷推迟移居英国找工作的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马尔斯·沃涅克得到了许多英国提供的工作机会。将近18年前，他从波兰来到伦敦，先在快餐店工作，后来当会计，并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他现在拥有这幢大楼以及大楼里的3家企业。
我们是诚实勤劳的人民，为这里缴了很多税。
沃涅克是近80万名出生于波兰的欧盟居民之一，居住在英国。脱欧的辩论主要集中在移民问题上。波兰员工担心，如果英国离开欧盟，他们可能就不能很容易地来到这里了。经济学家们说，英国的 GDP 可能会蒙受损失。
长期以来，英国雇主一直依赖这家可靠的网站，从其他欧洲国家引进人才。如果未来这个来源出现萎缩，对他们的影响会很大，所以许多雇主会受到打击，他们很难填补人员空缺。
如果英国决定限制欧盟国家的劳工，那他可能必须转向其他地方，以满足其劳动力的需求。
I don't know who's gonna make coffee for you in Starbucks. I don't know who's gonna.
我不知道在星巴克为你做咖啡的将会是什么人。老实说，我认为会是相当困难，因为很多人，比如来自波兰等东欧国家的人，或者新来的移民，在做英国人不愿意做的工作。你看到过在英国餐馆里跑堂的英格兰人吗？
Have you ever met British English waiter?
在伦敦一家大型波兰社区中心，有些人表示了担心。
I am concerned about the Brexit because it brings.
我对英国脱欧担忧，因为脱欧之后会发生什么？有些问题没有答案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要看结果再说。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We just have to wait and to see the results.
在伦敦的波兰社区，人们关切的是新来的人。英国有可能不再欢迎他们，不再给他们提供实现英国版美国梦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张燕，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院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卢兰说，很明显，自从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以来，俄罗斯不愿意遵守国际法，或者按照俄罗斯在冷战结束时加入机构的规则行事。为了应对俄罗斯入侵构成的威胁，遏制俄罗斯对北约领土的任何军事举动，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在北约东部边陲的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保持陆地、海上和空中的军事存在。在美国的支持下，北约所有28个盟国都参加了演习、训练以及在整个欧洲的巡航。为了向莫斯科施压，结束在乌克兰的暴力，全面落实明斯克协议中的承诺，过去两年来，美国与欧盟、七国集团以及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一道，对俄罗斯接连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制裁。这些制裁以及低油价和俄罗斯持续的结构性疲软，让俄罗斯付出巨大代价。美国在努力加强面临俄罗斯压力的整个欧洲国家的韧性。为帮助乌克兰加大监控和确保其边界，提高部署其军队的效率，保卫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承诺提供6亿美元的非杀伤性安全援助。美国还在帮助东欧和欧亚国家加强他们的民主制度、经济改革和打击腐败。能源的多样化仍然是保护依赖俄罗斯能源的脆弱国家的关键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美国将继续寻求同俄罗斯在共同利益方面合作的途径，包括不扩散、核安全和反恐。最后，美国将继续同那些跟美国共享利益和价值观的俄罗斯公司企业直接交往。美国将继续公开反对阻碍俄罗斯公民社会工作以及违反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等基本权利的法律和政策。美国将继续强力支持其北约盟国，促进整个欧洲和欧亚的自由和民主。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